好，主内弟兄姐妹，通过同胞们晚上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这时候再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将今晚上的崇拜交在你手中，你仆人要所分享的话语，求神你的圣灵来引领，来掌管我的口，能够来释放你的话语，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到帮助。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要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突破。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农历新年，我们华人都很希望每一年都有神的祝福。我们知道神每天都在祝福我们，我们要领受上帝的恩，那个丰富的恩典的祝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往往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的拦阻啊。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祝福，但是会有一些的拦阻。有什么拦阻呢？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骄傲。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与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我们觉得哎，这不是我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啊，就是因为这样的拦阻，让我们心里面没有满足，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就好像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主是我力量》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诗篇46篇第一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腓立比书第4章13节 也告诉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呢，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安心，我们就能够有平安的，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忘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是那么有权柄的一位真神。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来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他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他已经预备要赐给我们福气，他也预备要帮助我们，是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来仰望他，依靠他。所以今天我要再从这个马可福音，刚刚我们所读的那经文，马可福音第2章1-12节里面来看我们要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题是生命的突破，我们要有这个突破的生命呢，才能够来领受神要赐给我们那个丰富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有一些改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没有改变，还是跟以前一样当我们认识主，如果我们生命有改变，这是突破的开始，生命突破的开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在一个社会生活里面，往往又回到我们以往的那个生活方式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没有这么多的密切。虽然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出了问题，有罪，才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我有3点要与大家分享，要怎样才能够有这个生命的突破，需要什么条件。这3点呢，第一呢，就是呢，信心和实际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信心不是靠着我们嘴巴所说的，信心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里听，有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语觉得神的确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是的确是有能力的神，我们心里感动， 但是我们就停在感动那个阶段里面，我们没有怎么样付出行动来回应神的爱。当我们读到这个，当然我读到那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在第二章，那时候过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又进了，这代表说他之前已经进了加百农一次，对不对？其实，在第一章里面，耶稣已经进去加百农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那这里他提到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这是耶稣第一次进入加百农这个地方，他进去会堂里面教训人啊。众人在二十二节里面，一章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耶稣的教训很特别，不像当时的那个宗教领袖他们的教导，而是神耶稣的教导是带着有权柄的人，所以很多人都很稀奇，很渴望听到耶稣的这个教导。在第一章二十七节在接下来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吗？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二十八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再接下来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是在耶稣第一次进入加百农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在会堂里面传讲神的话语，有权柄，有权柄的教导人。他用神的话语怎样吩咐污鬼，连污鬼都听从他，他也医病，所以他医病赶鬼。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的名声已经传播出去了，很多人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所以到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当耶稣在又进入加百农的时候呢，人家已经知道，耶稣来了。所以呢，接下来他就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就说，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所以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已经拥挤在那边等着耶稣来。所以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这个整个加百农的地方，拥挤到整个房子就挤满了人。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组人，就是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就是那个瘫痪的人不能走路的，所以四个人抬进来。这四个人为什么会来呢？肯定是听到耶稣的风声，对不对？耶稣以前来他是会能够医病的，他们有这样的信心。这四个人和这个摊子有这样的信心，抬着来到见耶稣，所以他们有信心也有行动，有没有？他不只是听而已，他是也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呢，要主耶稣基督呢能够来医治这个摊子，所以心里感动，觉得不错，他就来了。这个是其中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是怎么样伟大的一真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来回应上帝的爱？如果我们是停留在听到而已，只是在一个脑袋的知识而已，而没有回应神的爱，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是保持一个距离。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有这个行动的回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上帝的心意的时候，知道这是他所许愿的事的时候，就要勇敢的去做。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知道而已，也不能够停留在听说而已，而且我们必须要有行动。一个没有行动的信心只是一个梦想，空想。我们的人生千万不要停留在这个梦想和空想， 我们有梦呢，我们就要去勇敢的去追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当我们做上帝所喜悦的事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凡事我们都能够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祷告，我们也在祷告中来恳求祈求神，仍然要时时祷告，用祷告的心来做，凭着信心用祷告的心来做。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个听说耶稣有怎么样的能力，却没有拿做具体的行动，我们一定无法亲身经历耶稣的能力和他的道。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所以耶稣要我们不只是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付出我们的行动来回应我们的信心。第二点我要大家分享的，生命的突破需要什么呢？需要坚持和永不放弃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有极大的能力，他是力量的源头，也是有时候我们误以为既然我们是上帝，我们这个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们要所做的事情呢也是他所喜悦的，那么呢应该是很容易，对不对？神是万能的上帝，我所做的也是他所喜悦的，应该是一步就能够成功了。很多时候往往没有这么的顺利，事情可是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有时候呢在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拦阻，这个拦阻有时候是很强很大的拦阻，有时候会让我们怎样失去灰心，失去这个四字。说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里面，说这个拦阻也是上帝所允许的。说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众人呢巩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看在这个摊子这四位朋友，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他也看到耶稣，他知道耶稣在这个房子里面，可是他根本进不进去，太多人了，拥挤他。所以虽然他们有信心，他们也付出行动，但是就是达不到耶稣的面前。若我们是那个摊子，或者是那个四个朋友，我们会怎么办？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屋子里面，要求耶稣来医治这个人，但是就是不能够进去，太多人了。我们是不是说啊，我们明天再来吧？明天耶稣还会在那边吗？不知道。或者说啊，下次吧，下次这个摊子的病能够等到下次吗？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呢，这四个朋友遇到很大的拦阻和这个摊子，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放弃。他们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四节里面，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即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弟兄姐妹们，看到这四个人怎么样？他爬到屋顶上面去，把屋顶拆了，把这个摊子呢垂下去。但是我们要来明白一下，当时以色列人的屋子是怎么样的屋子，不像我们现在的屋子。我在想象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的屋子，你要爬上去，有的是有斜坡的，还要拆啊，我看不太可能啊，可能要拆好几个小时。但是当我去网络找的时候，耶稣当时候那个犹太人的屋子是怎么样的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照片，这个耶稣时代的加百农 的民宅，上面都是平的啊，你们看到吗？而且它有梯子，还有梯子可以爬上去的。所以犹太人往往会在上面祷告啊，在屋顶上祷告。那个屋子里面呢通常有分好几部分， 中间呢有一个他们叫做天井，哦，相信中国里面可能在比较旧的物质也是有这个天井，但是他们天这个天井呢，在寒冷的时候呢，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呢，他们会把它遮盖起来，啊，用那个木盖住盖住。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缘故哈，这个四个人这个抬这个摊子呢，爬上这个楼梯到这个屋顶，这个平的屋顶，把那个天井那个盖拆掉了。虽然看起来诶比较可能比较简单，啊，不像我们现在的物质这样 的困难，啊，但是也需要 一些的功夫，对不对，啊，不是你上去拆就拆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过那个物主啊，我可以拆你的物质吗，啊，肯定没有啊，这样多人啊，他可能不知道物主是谁，但是他进上去呢把它拆了，啊，给一个图片，啊，就是画出来的，啊，这个四个人呢把这个摊子呢垂下来，啊，在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不会亏待那些有心要来追求跟随他的人，啊，肯定会来帮助他，只要我们能够不放弃我们的那个信心，虽然有很多的拦阻在前面，只要我们继续的向神求，以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上帝就肯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在列王记下有一个故事，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叫做乃曼，啊，这个就是亚南王的一个将军，啊，就元帅乃曼，在列王记下五章到一节到十四节。这个人乃曼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在上面。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于是乃曼，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已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舍他连德，金子6000舍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着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借到这信，就要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病大麻风。你们看看这里何以行疗济我的。”所以这接下来呢，所以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在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之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百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你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的肉，他就洁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关于到乃曼这个将军，他得了大麻风，所以他当时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是他妻子的仆人。这小女子告诉他的祖母，就是他的乃曼的妻，说但愿这位乃曼呢能够去撒玛利亚求那个先知来医治他。所以这个乃曼呢就来到王面前，跟王说我的妻子的仆人这样说。所以王就允许他带着礼物去到以色列国去求医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发展，这个国王束手无策以色列王我怎么能够医治他呢？但是那个以利沙这个先知呢听到了，他就跟王说，你叫乃曼来到我这里我就必能够来医治他。所以乃曼就来到这个先知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先知没有出来见他，只是差一个仆人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沐浴去世，你的病呢，你的大麻风病呢就会好。所以乃曼当时怎么样？很生气，对不对？我是一个大将军而且我是已经打胜你的国家，你是被我俘虏的一个国家，我来到你面前，我降低我的身份向你祈求医治，你出来连见我都不要见我只差一个仆人跟我打发我就要去约旦河去沐浴去世。所以乃曼的那个这个骄傲，这个傲气就出来了，他很生气，他要离开，但是他有一个仆人这十三节他向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我们看到乃曼最终呢放下身段，就去照着先知的话去做，他就得了医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乃曼的话，我去到那个约旦河要沐浴去世，我下去一次上来有好吗？第二次上来有好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好转第一次和第二次一样，第二次和第三次也一样，第三次和第四次一样。如果你是乃曼的话，你会觉得嘿，这个不可相信为什么我在这边沐浴去世，每一次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乃曼他坚持下去，他相信，他听了那个仆人的话，他相信而且是行出来，他不只是行出来，他坚持行去世，沐浴去世。当我们坚持到底的时候，神就能够行大事。在第七世的时候呢，他就忽然间在第十四节里面说，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沐浴去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要有信心，要有行动，我们必须要坚持。有的时候神不是让我们一次就能够发生的，虽然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但是这个拦阻也是神所应许的，乃是要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神，我祈求你一次就能够来得到我所愿望的这事情。但是往往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不是马上办就要马上好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过程的考验其实呢，无论什么事情呢，要做得好呢，必须要有努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很辛苦，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呢，一定会有突破。所以当我们有信心，这是对的，当我们有行动，这是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坚持下去， 因为上帝带领我们常常不是一步就到位，一步就成功，也不会一次就成功，上帝要经过这个过程来试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信心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呢？生命的突破需要有没有偏见而不僵硬的思考模式。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是很僵硬的，就好像在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二章，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那些文士马上就有议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文士就马上有议论呢？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他说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他说只有神能够赦免罪，但是他们的思想里面呢，他以为耶稣只是一个人，但是耶稣是人也是神，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接受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思想必须要有一个突破，不要在这个框框里面，僵硬的思想里面的模式。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他的做法，他所成就的事情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需要都不一样，所以耶稣会按照他的方法来成就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是在一个框框里面的话，必须要耶稣你要照着这样的方法来行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失掉这个福气，不能够领受神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领受要得到这个祝福呢，我们必须要撇下这些偏见，这些僵硬的思想。我们看到这个四位摊子和他的好朋友，他们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对不对？终于将摊子的平安 的垂下来。他们心中的盼望是什么呢？当他们垂下去，他当然希望那个摊子呢的身体呢得到医治，对不对？就是他们所要的目的嘛，能够起来行走。但是当他们听到耶稣对摊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耶稣不是马上医治他，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呢？圣经说在众人里面呢，有几个文士在你听耶稣讲道，他们也看到这些事情，所以当他听到耶稣这样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些话的时候，这些文士呢心里就议论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尽管耶稣有这个解经的能力，有医治的能力，可是他怎么可以有赦罪的能力呢？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所以他心里立刻就有一个反弹，因为他们思想是不能够接受，哎，这个人说他能够 赦免人家的罪，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耶稣有这个赦罪的权柄，所以文士对耶稣的权柄和作为有这个质疑的态度所以那些在场的人会怎么想呢？也许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哎，耶稣到底有没有这个赦罪的能力呢？我们可能会跟这个文士一样怀疑耶稣的能力。但是这个四个人又怎么想呢？他们费尽心思千辛万苦呢把这个摊子呢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不顾别人的眼光他爬到屋子上面去，拆到屋顶，肯定很多人有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你到底是谁呀？爬上去人家屋子要拆屋子把它垂下来，肯定会受到这样的眼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他排掉这些的眼光，他排掉这些的偏见，他继续的来寻求神的医治。所以他们朋友经过这样的努力，那耶稣竟然对他说了，小子你的罪得赦了。所以耶稣所做的常常与人的想法呢不一样，我们会不会因为上帝所做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呢，就心里起了怀疑？至于上帝的作为 是不是正确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比我们大， 我们所能想到的也许只是一点点而已，但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是充满这个丰富的上帝，上帝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5:8，耶稣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9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姐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稣知道这个瘫子所需要的是什么，虽然他的身体需要医治，对的，但他更重要的，这个瘫子所需要的是他的罪要得到赦免。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蒙到神的福气，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人所最重要所需要的是罪，所以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当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能够大大的赐福于他。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来医治他的病。所以这个优先次序，我们的神是那个有智慧的神，他知道这个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那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的想法是依照我们的想法来说呢，耶稣应该医治他吗？我来就是要让他医治吗？那怎么说要赦免他的罪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不是肉体的需要，乃是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灵魂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那么神的福气呢就会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有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这个福气，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气，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而且要有实际的行动。不止如此，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和行动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神看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神会来祝福于我们。而神要成就他的大能的时候，往往是以他的方法来成就。我们不要有偏见，我们不要有僵硬的思考这个模式，说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死板板的说耶稣你神你要这样做才是符合我的要求，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这个福气。所以弟兄姐妹，生命要有突破，从我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那一天开始有这个突破，那接下来我们的信心的操练，我们有这个实际的行动，我们有坚持永不放弃的这信心，我们对神存着这个开放的态度来领受神的福气，我相信神的福气要大大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今天希望这三点的分享能够来帮助你和我，能够在走在正道上面呢，能够更加的能够蒙神的喜悦。我们这时候再来祷告。